各位听众，国际刑警组织主席、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失联数日后，在各方压力下，10月7日，中国中纪委网站发表声明披露，孟宏伟涉嫌违法，正在接受国家监委监察调查。惜字如金的表态，并不足以解开世人对孟宏伟遭遇提出的困惑。作为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竟然在返回中国时被瞬间失踪，引发西方舆论的强烈质疑。美国政治评论家陈破空先生就此阐述了他的看法。破空先生，你好。首先请就孟宏伟事件谈谈你的看法。
孟宏伟事件，作为国际刑警组织主席、中国的公安部副部长，他的突然失踪，而且中国政府在隐瞒一周之后，才被迫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泄露他的行踪，被中国政府扣押查处，这当然是一个天大的丑闻，是一个国际大笑话。但是这个事情的背后不简单，因为这个事情并不是中共所说的反腐那么简单。对于孟宏伟采取紧急行动，显示中国政府内部出了问题，中国的最高权力出了问题。因为仅仅是贪腐，中共的高官都贪腐，中共不至于这么紧急的采取行动，他完全可以等到孟宏伟两年卸任之后采取行动。就是作为周永康的余毒，他也没必要等六年，从2012年等到现在来采取行动，一定是出了紧急状况。我认为在所有的情况判断下，是孟宏伟在当上国际刑警组织主席之后，收集了大量的有关中共高层在海外藏富洗钱和贪腐的重大黑幕，因此他可能要弃暗投明，要倒戈一击，要跟美国等国际社会合作来揭露中共高层的这个洗钱黑幕。这样的情况下，才导致中国政府掌握了他的动作之后，要采取突然行动、突然下手来终止这个计划。我想这种可能性比其他可能性更大。
2016年，孟宏伟获任国际刑警组织主席一职时呢，曾经引发许多捍卫人权的民间团体的抗议。如今的失踪事件又引发许多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组织和个人的呼声，纷纷要求中国政府对此一事件做出明确的交代。前后两件事是否矛盾？应该做出怎样的解读？
前后这两个情况显示了这个事情的戏剧性，因为两年前，2016年，中国政府通过运作，使中国的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成为国际刑警组织的主席，这显示了中共随着他的财大气粗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大增，因此能够支配拥有129个成员国的国际刑警组织。这是中共在外交上国际社会按照他说的法是一个重大的胜利，就好像他以前曾经把一个香港人运作为国际卫生组织的总干事长一样，显示了红色中国在国际上影响力的大增。而且孟宏伟身为公安部的副部长，一定参与了中共集团对中国人民的人权迫害，因此当时受到人权组织的抗议。但是两年之后，孟宏伟却由于高层的权力斗争，由于跟高层的反目，导致他突然被中共扣查。这个事件本身应验了中国历史上的请君如瘟这么一个成语和事件，显示了中国政治的可笑性、荒唐。但是另一方面，人权组织之所以再次抗议的原因，毕竟是孟宏伟他也是一个人，他虽然身为中共高官，他也有人权问题，有司法中的人权保障。中共这次在扣查孟宏伟的过程中，完全违背国内外的所有的法律程序。现在国际上，作为刑警组织的主席，如果被扣查，这个国际刑警组织没有得到及时的通报，他们的主席失踪，没有得到的及时的通报和前后的正常程序的交接，突然就在他的太太向法国报案之后，中共才交代下落，而且传上一纸他立即辞职、立即生效这么一个胁迫下的这个动作，显示中共对国际社会组织开了一个大玩笑，将来的国际社会组织完全不可能信任中共所推的人选。而孟宏伟在中国国内失踪一周之后才给他太太报案的情况下被迫吐出，也显示在国内程序上也不合法。因此显然孟宏伟本人作为一个以前的人权迫害者，现在成了一个人权的受害者，显然他本人受到完全不合法、不公正的待遇。我想这是国际社会呼吁的原因，而且他的太太现在站出来揭露这中间有黑幕，追求真相、正义和历史责任，也显示这个案件背后相当不寻常，有重大的黑幕和隐情。
在中国呢，某个人突然失联的现象似乎并不少见。北京政府为什么采取这种做法？为什么不能以透明公开的方式扣押涉嫌的违法者？
这是中共的一党专政的制度所造成的。因为这个一党专政的制度，它本身就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它没有法律程序可言。因为中共是主张是党领导一切，东西南北中党领导一切，一切都是党控制。除了这个人们没有言论自由，包括新闻、司法都受党的控制和领导，所以党的控制就受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控制，因此一切以最高权力为中心，完全没有司法独立、新闻自由或者是个人尊严可言。一旦中国出现任何事情，不管是司法的、政治的还是个人的隐私，他都会以权力为中心来解决。所以像这样的事情呢，小到公民，大到中共高官，都人人自危，他们都随时可能被失踪。不仅是一般的老百姓，他们人权没有保障，现在看来中共的党员官员他们的人权显然也没有保障。所以这些党员官员在他们后来被失踪或者是落马或者是突然消失的时候，他们应该后悔在位的时候没有为争取中国的民主化、中国的宪政或者中国人民的人权做过任何的努力和奋斗。当他们自己被失踪落到了一个像普通人所遭受的人权陷阱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后悔终生。说这个制度这再次证明中国这个一党专政的制度不仅对中国人民是一个威胁，使中国人民没有人身安全、没有人身保障，即便对这个制度的拥护者、制度的制定者、中国的党员官员他们本身也没有安全性，也是一个威胁，也是一个陷阱。所以打破一党专政，实现中国的民主化和宪政，孟宏伟事件再次证明，实现中国的民主化和宪政不仅是对中国人民有利，而且对中共的党员官员本身也有利。我想这个事情显示了它的紧迫性。所以当国际社会在呼吁中国实现民主转型、实现宪政的时候，这完全不是干涉内政，这不仅出于对中国人民本身福祉的考虑，也是对包括8000多万中共党员官员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福祉的考虑。我想这应该是中国党员官员觉醒的时候了。孟宏伟事件再次给中共的党员官员敲响了警钟，不仅中国人民需要民主制度，他们本身也需要民主制度。中国需要从人治走向法治，需要从落后的一党专政走向民主化的现代文明。
一个国家政府是否有权对一名国际组织负责人实行拘押的法律手段？
当然这是完全违法的。我说过这是在国际上的任何法律都违法，因为国际刑警组织是由192个成员国构成的庞大的、具有重大影响力和国际威望的一个组织。中共对国际刑警组织的主席采取这样的突然行动，完全是无忌国际上起码的准则、法则和国际组织的尊严。所以中共当局再次失信于国际社会，这是一个重大的案例。我想中共想在国际社会扩大它的影响力，想在国际组织安插它的人选，这次是一个重大的挫折。这个挫折就可以跟2015年中共跨境抓捕香港书商，仅仅是因为当时的铜锣湾书店李书商要出版习近平的情人和习近平和六个女人的这个书，而习近平当局悍然下令跨境抓捕。这个跨境抓捕砸烂了香港的一国两制，当时的习近平当局不惜砸烂一国两制，不惜背信一国两制，就在于他本身最高权力出现了紧迫感，说中共的内政压倒外交，中国的权力斗争压倒了世界上所有的他所承担的这些承诺或者国际公益，包括一国两制。后来在2017年又发生了富商肖建华被从香港跨境抓捕的事情，当时习近平当局也是不顾一国两制的国际信誉，不顾对香港和台湾的影响，跨境抓捕富商肖建华，仅仅是因为肖建华祸从口出，他透露他帮助习近平家族处理了他姐姐的1500万的资产。因为当时美国彭博社在2012年暴露了习近平家族的财产情况，那么2013年习近平家族寻求处置他两个姐姐的资产，其中一部分就通过富商肖建华作为中间人来收购。肖建华不巧泄露了这个秘密，说习近平当局采取了紧急手段抓捕肖建华，现在传闻肖建华已经死在狱中，但这没有得到证实。这都证明了中共的人治政治的可怕，这个一党专政黑幕的可怕，为了最高权力，为了党内的权力斗争，不惜一切，不惜砸烂一国两制，不惜砸烂国际信誉。这一次的孟宏伟事件是第三次 中共当局、习近平当局的紧急行动，再一次佐证事发之后最初我的猜测，现在得到了很多的内幕消息的一些逐渐的证实，那就是孟宏伟作为国际刑警组织之后，掌握了包括习近平家族之类的中共高层、党后、国家领导人、政治委员、政治局常委在海外藏富和洗钱的黑幕，这是最大的可能性，使习近平采取了紧急行动。而当习近平最高权力受到威胁的时候，他采取的紧急行动完全没有顾及到国际上的影响，完全是违反了所有的国际准则、国际法。但反过来，国际刑警组织在这一次事件上表现的软弱，因为国际刑警组织8000万的经费大部分来自于西方民主国家，但是就像别的国际组织一样，已经受到了中国这种财大气粗的独裁政权的支配操纵，所以这次国际刑警组织表现低调，没有高声抗议，反映了这个国际组织的沉沦和堕落。如果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的话，以美国、法国为代表的民主国家有可能会退出这样的所谓的国际组织。改革刑警组织就像改革联合国一样，非常的紧迫，消除中共或者是其他的政权、流氓政权对这个国际组织的支配，国际社会的当务之急。
好，谢谢破空先生。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